大家可以听得到吗？这样可以听得到吗？后面清楚吗？可以吼。好，那因为今天会跟大家谈一下我们3A 的身份验证，主要会围绕在 identity 上面。那想要先简单了解一下各位有没有用过 Azure AD 的服务？有用过可以帮我举手一下吗？有一位。那有没有人用 Office 365？可以举手。好。那有没有人用 Microsoft Intune？ 好，比较少。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人用过 Azure 的 MFA？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有吗？没有。好，那我也简单了解一下，各位今天想要了解 Hands-on 多一点，还是大方向多一点？Hands on 就是我会让大家了解说你要的那个功能要去哪里找，设定上要注意什么。那大方向多一点，我会谈比较多应用的情境跟什么时候我们会需要这个东西。好，那所以请大家都要表态一下，有 Hands on 跟比较就是 High Level View 的，想要听比较 Hands on 的可以举手吗？一点点，想要听比较 Overview 的。好，很多。好，各位，我们这是 L300 的课，那我今天可以大概把它讲轻松、简单、深入，然后让各位知道说这个东西我内部要不要用 ，OK？ 然后我们后续可能我这简报里面我还是做了许许多多很脏的东西，我也会让大家知道说设定上要注意什么。那简报那些截图就后续我们来看就好了 ，OK？ 那我们就很快来，我们是这个题目啦，大家不要走错堂。我是静怡，那我在台湾微软负责的就是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好，我们再来表决一下，大家知道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吗？有听过可以举手。其实大家应该通通都要举手，因为我们上午在 Keynote 就有讲过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了。好，这里面3A 里面要谈的三个服务呢，都是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里面有的。好，简单一开始，前一堂课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说，我们要在这里找简报，在这里找录影 ，OK。很快我们来进入正题。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是为什么我们要需要这些东西。我们的工作场所跟我们工作形态其实都在改变。请问大家现在的手机可不可以收发 email？ 可以。好，所以收发 email， 你的员工也可以的话，或我们的同事也可以。我今天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把公司的资料带回家，我也很容易可以寄出来，然后我也很容易用很多 SaaS 服务就传出去，比如说我上传到 Facebook， 那你也不知道你的员工到底在用哪些 SaaS 服务。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主要我们先 focus 在 identity 这个题目，其实可以谈得很广。比如说我的装置遗失的时候，我有什么配套措施？比如说 Windows 10就会跟你说，我现在可以整只机器回复原厂设定。好，那我们今天这堂课 focus 在 identity， 你可以想到的事情就是，我这些装置的 identity 都安全吗？你知道你的使用者在用这些装置，可是这个使用者登入的时候，我 DC 何可你可以有这样的权限，这个时候我的 identity 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其实对应到早上 keynote 我们其实就在谈的，密码现在越来越不安全，我要怎么办？密码被盗很简单，我要怎么办？那 Windows 10一定是一个解法， Microsoft Password、 Windows Hello、 非对称式的加密，用 Device GuardCredential Guard 去保护你的客户端不要被害，这是我们针对客户端的解法。那在整个 Identity 的 Manage 上面，我要怎么样去做？所以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的行动化趋势还有什么？是越来越多的软体你不一定要 download， 你可以直接在云上面跑。比如说 Office 365就是云上面的 Office， 你可以不用下载 Office 2013，但你就一样你可以用 Office Online， 你有 SharePoint Online，然后你有越来越多的 SaaS、PaaS 的服务，所以 Identity 在云上面怎么走？如果用 Office 365，其实你就在用 Azure AD。那后面我也会让大家了解说，这东西彼此之间的关联，天上地下要怎么样整合，我会让大家知道。好，我今天会谈的三个主要的服务，其实这里面都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第一个呢，就是 Advanced Data Analytics。 我们翻它叫做进阶危险侦测，它可以帮助我们在 AD 前面多一个 AD 守门员，用机器学习的方式去看说你内部有没有人的行为很怪，可能已经被害。第二个，刚刚问大家有没有用的 Azure MFA， 其实这个我们全球用很多，为什么？因为它很好导入，很好整合。这是我们推出的多因素验证，由 Azure 统一来做。好，再来 Azure Active Directory Premium， 为什么特别讲 Premium？ 是因为 Azure AD 其实有三个版本，一种是 Free， 另外一种是 Basic， 再来是 Premium。Premium 的功能有很多，报表也比较丰富，所以我今天会先从大的来讲。那各位后续可能再看说我，我到底要导入什么功能，你再去想你的授权。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我今天不是来卖东西啦，我今天是来跟大家讲 technical 的一些事情，我知道的，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大家如果后续要去采购要采买，那是后话，也不是我负责，虽然会影响到我一些薪水啦，但我觉得也不是我今天在这里为大家讲课的目的。因为我们在微软工作讲 take date 呢，也不会有给我们讲师费，而且额外多出来很多 loading 要做，比如说要演戏啊，要讲什么肉包子，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就是在这边跟我有一个很愉快的 session， 然后我们可以互动聊一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提出来。因为我发现呢，今天虽然大家都坐在这里，但不是真的很多人用过这个，所以我如果有讲的突然砰太深入，你突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就打断我，也没有什么笨问题。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做深入浅出一个跟丢，我觉得就太可惜了。你如果只跟了前面十分钟，后面五十分钟、六十分钟在浪费，我觉得也是我今天很不想要看到的事情。好，这是前面我会提到服务的三个 A。接下来呢是情境是什么？在三个 A：anywhere、any device、anytime。为什么要这样？一个是我们有一点不能不这样，我们自己其实也都希望我随时随地可以收发 email。可是当我是个 IT 的时候，我可能会怕。可是我的老板，他可能不是 CIO， 我可能是讲 CEO。CEO 想说我的员工在外面跑来跑去，我可能有行动装置在外面跑，行动理专也在外面跑。你就是要帮我做 anywhere any device anytime 任何时候。好，那我们怎么 anytime 呢？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什么 direct access 或是 VPN， 但这样很方便吗？我们可不可以更方便？可是又有安全性。好，所以这是我们的情境三个 A。那大家如果跟资安比较熟，就是有很好的朋友提醒我说，好，资安上面常讲的三个 A 是讲 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 跟 accounting。好，我们今天比较不 focus 在后面这两个，我们是 focus 在authentication， 所以也是先跟大家讲清楚。所以如果不符合你今天的期待，没关系，现在还有时间，你可以移到别的 session。好，没有 ，OK。所以简单的，一开始让大家一起想一下，谁希望这件事情？我刚刚提到了。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甚至是国外的，你们如果是跨国企业，好，国外的厂商，或者是我的人员很多在外面移动，大家会想要随时随地任何装置，我应该 iOS 跟 Android 都可以啊。然后我今天是行动理专，我东西掉了，你要负责吧？你都让我收东西了，你都让我存资料了，你后面应该有配套措施吧？难道没有？好，所以我们就有谁不希望？好，可是。不希望趋势是这样，趋势是这样推，老板想要的，或者是我们现在就有的情境，分点很多，或者是季节性，比如说圣诞节，我要多一点门市人员来帮我做销售盘点推销，可是这些人的装置我也不想要让他 join domain， 会把我的 domain 搞得很乱，那我要怎么办？所以其实这些应用情境本身就有很多困难，我们本身以前就存在，我要怎么样去确保？员工的生产力，我尽量让他，不管是谁希望，不管是我希望，老板希望，还是谁谁谁希望，我把它发挥到最大的时候，我也很安心，我的机敏资料不会往外掉。好，所以 EMS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处理的事情就是这整件事，不只是身份验证，还会有档案本身的权限 HRMS， 还会有我们跨装置的管理。东西掉了要远端抹除，然后我怎么样让它很方便便利的播 VPN？ 假如 VPN 已经千辛万苦架好了 ，VPN 的 profile 怎么样设定？很多使用者是不会设 VPN profile 的。我怎么样快速的让大家都 ready？ 我的装置就是企业装置，不管你是 BYOD 带自己的装置来，还是 CYOD 让员工自己选他要什么装置，还是我发共发机，我都希望很方便。所以这个议题是很大，我今天也不会只用我今天没有办法让大家上完课就说我确保 identity 很安全了，我就可以高枕无忧，没有那么简单。那今天这堂课我们是 focus 在 identity， 那后天我们还会有一堂课会再讲整个 EMS 怎么跟 Office 365做搭配，怎么跟 Windows 10来做搭配，因为那是比较新的东西，会希望大家在 take days 的时候可以听到。好，所以第一步我会先谈一下 ATA， 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还很新，然后这个概念可能以前也没有常接触的。我们要来做 AD 的智慧守门员。 Identity 很重要在于我们现在很多的骇客手法，它一定中间会涉及到身份的窃取。大家可能常听 APT， 有听过吗？有，它已经快要变成一个 marketing term。 那很多人都说我可以防 APT， 好，我们今天不会说我们就是对防 APT， 你怕这种攻击导入我们就对了。好，也对，可是这不是全面的，我们要抓到 APT 里面攻击的一个最 critical 的点，就是 identity 的窃取，我这一关我能不能帮你卡好。那 ATA 就是 Advanced Threat Analytics 的简称，后面我都讲 ATA， 他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不要再过200天才发现了，我不要隔这么久。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过200天才会发现？是因为现有的比如说 IPS 他看的就是防火墙外面，IDS 呢看防火墙里面，可是我的阈值，我的规则，比如说登入失败的次数超过20就是暴力破解。你如果一条一条自己设那个 rule， 自己设那个 threshold， 除了不能因应你内部的身份验证的环境的变化以外，你也很难找到一个对你们企业来说最好的那些规则搭配，很难做。所以我们会发现的事情是，我设严一点，那 false positive 就是误报就会多，警示多，但是我就看嘛，看哪一个，我宁可就是宁愿杀100个人也不要放得过一个人，像是这样的概念去做。可是这是一个好方法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这些 false positive 里面失去了处理事情的 priority， 全部都是 flag， 一直跳红字，一直跳红旗帜，一直跳 warning， 一直跳 critical， 你怎么知道哪一件事情要先处理？再来呢， event log， 如果你都是自己看 event log， 你怎么知道这些登入的东西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你怎么知道先后顺序还有它的目标是什么？这其实都是我们在做资安或资安建设上面会遇到的挑战，过去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方法都复杂， false positive 让你很 fatigue， 很疲劳，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立刻的防护。所以 ATA 要做的就是让他帮你看，让他去 train 他的 model， 他可以去把人分群，比如说我们都是 marketing team， 我们都是 sales team， 如果你的 AD 在管理已经有设好说谁是 manager 谁是你同事，好，这有很多资讯可以喂给 ATA 来做分析。可是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因为他会自己以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去记录说，哦，你们这一群人的登入行为很像，你们应该是同一群的。当我现在比较到说其中一个人跟这一群突然不一样了，好，我就把它揪出来。那我们自己可以做这件事情吗？很难，尤其当你的规模越来越大，你的登入 event log 非常多的时候，你很难去看。所以如果我们用生活中来去 mapping， 大家有没有接过信用卡盗刷？好，这是一个。信用卡盗刷怎么发现？就是你今天突然在一个你平常不会消费的地方消费，不会消费的国家消费，然后你在一个你从来没有用过的网站上面用你的信用卡，当你的信用卡公司侦测到，对，这有点怪怪，他可能会告诉你，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不是你被盗刷，很幸运，可是不幸的是别人，别人被盗刷了，然后他信用卡公司判断，哦，这好像是一连串，就是这附近的卡号都有问题。我最近收到很多就是这附近卡号的盗刷，所以我现在刚刚告诉你说，我建议你剪卡换张新的，这也有。这个我们信用卡公司现在可以大概做的也还 OK， 可是我们内部的 AD 没有，内部 AD 我们没办法做这件事。所以 ATA 今天就是帮你做 train model， 然后我告诉你第一时间点谁被害，谁看起来很怪， 放出来。再来搭配第二种，是你不用 train model， 但是我里面就已经写好，告诉 ATA 说什么样的攻击叫做 pass a hash， 什么样的攻击叫做 pass a ticket， 有哪些 protocol 他们有问题，很容易被利用。他现在你的使用者拿这个 protocol 来做身份验证，你可能要小心。这些是已经知道的模式，已经知道的攻击跟弱点，他也会来去做辨识。那这两件事情加起来就是进阶威胁。所以他会做什么？今天这个 ATA 布下去之后，他会先自动分析，学习你组织内的正常情况。如果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有，比如说你已经被骇客入侵了，他的行为已经很奇怪，那他其实就会捞出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告诉 ATA 说，这台电脑出现这样的登入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 ATA 就会把这一笔 fact 吃进去继续学。所以这个时候你有 tune， 可是你不会直接 tune 它的规则说，这个人他都不能用 LDAP， 你不是这样一个一个去设他的 rule， 它是由 ATA 去学出来的。然后也你会有一部分能力可以是我去提供 ATA 这样的资料。那他主动学我们的technical的标准规范是说他会学21天，那其实对应到的是人的习惯。我一个新员工进来，他21天他会养成他工作的习惯，然后我会知道他都取用哪些资源。他今天是 marketing， 他怎么会去动 financial database？ 这个是 ATA 会学出来侦测的，所以一旦怪怪就出来。那第四个呢，就是也会搭配判读的机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Pass a hat, pass a ticket， 或是 golden ticket 大权限的，然后 brute force 去做暴力破解，或者是去响应你的账号，去猜你账号的名称，这些东西我都会抓。像是平行扩散不太合理，我也会抓。好处有哪些？这是我们基础上我们会侦测会抓的东西。那我的优势在哪里呢？一个是很多我们在收 event log 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去部署代理程式，种一个 agent 进去收。好，一个是如果都要这样部署的话，我 agent 派下去有没有成功，你都要去 verify， 这是一件事。再来呢，是你行动装置的验证都没办法，可是我们是一个行动化的趋势，我如果行动端那边漏掉，那很可惜。所以今天我们的做法是，你不需要去种 agent， 不用代理程式。你只要身份验证有过 DC， 我通通都收。再来呢，是非侵入式的部署，你不需要为了 ATA 去调整你的网路架构，你不需要因为装了 ATA 而去改变说，哦，你的 server 都怎么样去连线去做什么，你只要给他留一个 port 就好了。我后面会给大家看那个 topology。 再来呢，你内部如果已经整合SIEM 就是 Security Information and Event Management， 就是会收很多 Event Log 进来到 SIE 面做个整合。这个 Solution 你可以跟 ATA 一起搭配使用，他们之间可以互传 System Log， 所以他们不是 Compete， 不用这样子去规划你内部的架构，他们是搭配来做使用。所以你现成就有 SIEM 呢，就可以直接整合，它的资料也会喂给 ATA 让它做进一步的分析，所以 ATA 会收的资料非常多。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架构让大家参考。我们的 ATA 呢是在防火墙内的。好，今天我的使用者从 Internet 或者是 Intranet 去做一个身份验证， ATA 做的事情呢就是做 Pull Mirroring 镜像，我去把经过 DC 的封包通通导到 ATA 的 Gateway 上面。你要做 Pull Mirroring， 你要留个 Port 给他。做了 Pull Mirroring 之后呢，我们的 ATA Gateway 会透过另外一个网段去跟 Center 沟通，把这些资料喂给 Center， Center 就会开始做 Machine Learning 做分析，然后去把有问题的抛出来让你知道。那你的 Center 呢，其实我们在收应该说我们在收的这些网络封包，它不是什么特别 sensitive 的 data， 是你经过 DC 你就是收得到，你是 Domain User 你都会可以去看到上面的封包流量。所以你在部署 ATA 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开一个 domain admin 说 OK 你是一个 ATA service， 你有拥有一个 domain admin 账号，不用，它只要是个 domain user 就好了。好，再来就是 SIEM 的系统整合。当 ATA 它发现一个 比如说 pass a ticket 的 event， 它可以把这样的 syslog 透过 ATA gateway 再喂回去给我们的 SIEM。 那我们 SIEM 在收任何跟登入有关的 event， 它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都传给 gateway， 再由 gateway 一起导进来。那我们也有一个 sizing tool 可以帮助大家去判断说，我现在 AD 的流量还有 AD 的数量，我要用多少 gateway 跟多好的 server。 那你这整个部署呢都可以布在 VM 上面， OK。 但是如果用 Azure 的同学朋友，就是 Azure 上面不能做 pull mirroring， 所以你不能用，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 Azure 上面，然后要它 pull mirroring， 然后你去看 Azure 里面的流量有没有怪怪的。为什么不用做？因为微软也帮你做了，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哦，我云端上这个东西我也要 Azure 这些 VM 彼此之间的登入，我在上面也架了一个 AD， 可能大家比较少不会这样，但也是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个不好的 scenario， 你也不需要这样做。所以 ATA 是 total 也是个 on-prem， 是在你on-prem， 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它的中文是什么？好，大家知道 on-prem 就是对地端你的东西，你内网环境，它就在这边，它不会把任何资料送到云端。好，虽然它有一个 A， 简单先让大家看一下整个流程。这是我们 ATA Center 上面，你可以开它的 Web Console， 网页式的 Console， 你就登，你可以登 ATA Center 的 Local Admin， 或者是你给它 Domain User。好，你装好了之后，你登进来，你就可以有一个 Timeline， 就像是 Facebook 很好用，直接来去看上面有什么问题。所以像现在我看到一个事件是 Michael 他的身份被窃取了，你可以用进一步去看 Michael 的 Profile， 发现说哦，这个人的账号还有涉及到其他两个比较没那么严重、中度严重的可疑行为。然后你可以透过图像化，你不用看 log， 他就帮你图像化显示好是哪些 PC 是他平常不使用的，看起来很有可能这是骇客的行为。他平常都不会用这些 PC 啊，然后他平常呢也不会去存取这些 resource， 他怎么会去看 finance 的 database？ 他怎么会去看 HR web？ 他想要知道什么？你就可以从上面去推论，你不用再去看 event log 自己分析了。好，所以我们进一步往下看，它也会把说它整个这个时间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它会告诉你时间点几月几号，它这一串活动的时间是什么，正不正常。然后你往下去看，你就可以看到说 OK， 这些时间点里面它从哪一个 client 端去 access 什么东西，这是资源，然后透过哪一个 DC，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它怎么走的。你也可以看，这是每一个 profile， 我们会对每一个人的 profile， 或者是每一个机器的 profile 去建立这些背景的活动记录。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 membership 是什么，然后他的 password 最近更换的状况，上一次打错密码什么时候，所有的登入的时间点行为，最近常登入的电脑，最近常存取的资源是什么，以及在 business 商业的角度来看，他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因为所谓 APT， 简单来说就是我已经决定好 target 是什么，我要拿到的东西很明确。那我拿到的东西很有可能是跟商业的机密资料有关。简单可能说，哦，信用卡交易资料嘛，是钱，我可以卖。可是资料本身也很重要。那资料跟什么有关系？就会跟 business 的 level 有关系，跟层级，我们整个商业的 business model 是什么有关系。那 business model 会跟什么有关系？跟组织的架构有关系。所以你怎么样去两边很快做一个连接，就是透过 ATA 这边可以告诉你说，好，我来让你看他老板是不是现在还安全。所以像现在他没有显示任何suspicious 的可疑的行为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 OK， 那暂时攻击还没有扩散到他其他的同事跟他的长官。那你可能会想说，那 ATA 怎么知道？ 这就是各位可能要做的功夫，就是你的 AD 里面那些 manager 跟组织层级你要规划好。那如果没有，那可能就是少这一块，但是不影响你对于他事件的判读。往下看，他今天在 domain 里面 membership 的变化，他也会告诉你。比如说，他曾经一度是 domain admin， 然后又被 domain user， 时间先后顺序告诉你。好，所以我再来去看说，他刚刚那个攻击里面有一个电脑他很少用，我来看这个电脑怎么样。好，这个电脑呢，非常的危险。它有一个高警示跟两个中度警示的事件。我再来由上往下看时间轴，告诉我最近一个 攻击的结果是 Michael 被偷了。以前我们好不容易分析完抓到这件事，我会做的事情就是改 Michael 的密码，然后找 Michael 过来问问说你最近做了什么事情，说不定根本也不是他中毒，可能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好，这是我们以前可能会做的，只能到这里。那我现在有了 ATA， 我可以再往下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它变好高。好，这个电脑呢，在上一个时间点它做的事情是用 LDAP 去暴力破解猜密码。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是除了 Michael 以外，其实 Tim 的密码也被猜到了，所以不止 Michael 要换密码， Tim 也要换密码， Tim 也要找过来问问话。好，那左边这些人呢是有被踹过密码的账号，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波及范围。哦，原来还有到这些人。那我再往前再看一个时间点，他怎么知道这些账号呢？因为他前面已经猜过账号了，所以不只是刚刚前面那些人换密码，其实这些account 也都要换密码，他们的账号也都被已经都被骇客猜出来是已经骇客掌握的 target， 你就要注意。那每一个事件下面都有 recommendations， 比如说像这个，请你把你的这一台 PC 的网路给切掉，不要再让它平行的移动，然后把它独立出来做监视，然后你这些 account 呢，请你通要换密码。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指示，所以 ATA 你可以看看，你就会知道说你其实不需要是一个资安专家，你也一样可以用。当我要资安专家的时候， ATA 可以帮我判断什么时候他应该要进场， ATA 可以帮我判断事件的关联，然后帮我判断事件波及到的人员严重性。如果现在需要资安专家进来做监视，我就会知道就是这个时间。好， 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可以实际让大家看一下，虽然早上其实也是就看过了。现在是延伸吗？不是。嗯，请大家稍等我一下。像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 ATA 的 console， 那其实它的背后的 database 呢，你是可以保留的。所以你比如说你重新安装，或者是你想要直接盗一批你可能在别的 ATA 环境上面有做出来的可疑的行为，你也可以把它直接盗进去，它就会直接把它分析出来说，哦，这个东西有问题。所以像从上到下，你可以去看到说，哦，哪一个 DC， 然后它是需要被好好保护，当然这是我们的 DC， 然后它有涉及到哪些的攻击行为，你可以再从这边往下点，往下去看。比如说像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去挑说，哦，这个 DC 上面曾经出现过一次的暴力破解，哦，两次出现过两次，然后被攻击的 account 是什么，然后它就会告诉你说猜了几次，从哪一个 client 端到哪一个 DC 上面。所以你可以往下去一步一步的往下找，所以我每一个人员啊、电脑的 icon， 你都可以这样子去互动，很快去找到事情的脉络。那左边这里呢，它就是一个 filter， 可以很快的让你看到 open。大家可能有开过 case 吗 ？open， 我去开一个 case， 就是你现在 AD 里面有的状况，它就帮你分高、中、低。那这里会有一个resolve， 就是我已经解决过的问题。所以像你今天如果已经把它解决了，哎呀，找一下我的 bar， 好，算了，其他右边这里啦，右边这里你可以去勾说，嗯，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你可以把它收回去。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这一个 portal 上面好好的去 manage 说你现在的状态。那你现在每一个，它右上角还有设定，时间关系，反正我知道大家这个 console 真的是超简单，就跟你 Facebook 一样， Facebook 要设隐私设定不就是右上角吗？一样的逻辑，你这边你要设说你的 event 要转寄，你也一样走右上角，所有的 event 你要转寄到哪里，你都直接设好给它，相关设定都在这，然后它也会去帮你检查说你现在是不是好的。那像是你这些资料要把它 output 成 Excel 档案， 然后要 email 寄出来，或你自己写笔记，可能不止你一个人在盯这个东西看，你也一样可以在上面来去做互动操作。那上面这里有一个搜寻，就跟你搜好友一样，所以比如说我搜 administrator 好了，他就会让我看到，比如说一个 group 他现在的状况，或者是我的 administrator 他现在有有多少人，然后你可以直接去把它找出来说，哦，他的 membership 是什么，你就可以往下去看。所以你也可以针对单一一个人去查询，就假如你已经觉得哦谁怪怪的，或者是你已经看到他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查。所以整个互动的感觉呢，就是跟大家用 Facebook 是蛮像的。好，那截至目前为止大家有任何问题吗？就是
应该是说，在隐私案件事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怕是说，比如说会有一个重复污染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像这种，它会不会有类似像说防止，就是说用我一个操作好了，我去影响到原来受试原本的一个状态？
好，我们基本上它比较像是我，就像 sniffer 的概念，我是从外面去听。所以我不会再去跟中间有瓜葛，好，然后我也不用有 agent 放在上面布，也不用透过 agent 传给我，我就直接听说 switch 这边流到 DC 有多少的资料，我就全部都把它导进来，然后他们要放在不同的网段上面，你也可以放在同一个网段啦，但是depends on you。对，所以他要有一个 pro 去做 pro mirroring， 把风暴复制过去，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所以他才会不需要任何 agent。所以行动端，你不管是行动端还是 PC 端，他都可以听得到。因为行动端我不会布个 agent 给他收啦，目前不会这样做，也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你要怎么样去布到使用者这个呢？是可以靠装置管理，但这可能对大家情境来说也不是那么普及。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目前呢，我们 ATA 的更新方式都是你自己下载下来，直接到 ATA Center 装，并没有要求 ATA Center 你开 POR 做 update。现在的模式是这样子。然后，但想当然而呢，它是一个绝对需要 update 的产品，一定嘛，我的工具手法一定会变啊，一定会多，所以这 update 机制也很重要。所以可能大家想到，比如说升级权 SA 要用来做什么用，就是这样用。好，好，那它怎么授权？它是 by user 或是 by OSE 计价啦，就是你一个 user 就是一份钱，可是你一个 user 呢，有比如说五台装置 ，OK， 你通通都收得到，所以行动端、PC、平板，我就三台了。其实台湾人差不多平均啦，3.4还3.8，我也忘了。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好，那我继续，时间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有了 ATA， 它帮助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来以成就解除的角度来说好了。一个是内网有可疑的行为，我不要再过200天才发现它发生异常，我就立刻揪出来。第二个呢，我不要再看 log， 我直接看可读性高的图形，帮助我判断我什么时候要去做 detail 的见识跟分析，我什么时候要去把这些 log 全部包回来，然后请资安专家进场。再来呢，时间轴事件的关联都是我们在去看攻击行为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资安攻击一定会，你如果找人帮你做报告，他一定会告诉你整个 journey 是什么，从哪里到哪里，谁到谁，可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是他要告诉你的。那我们就算不是资安人员，我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时间轴掌握他的关联。再来呢，我虽然不是资安人员，但是我可以依据每一个事件给我的建议，一步一步去看我的修复计划是什么。我能做的先做，暂时性的我先把这些事件解决掉。那如果还是很严重要发生 ，OK， 我知道治安专家要进场了。那 PS 就是会用 Facebook 就会用 ATA。我们往往都会觉得 SIEM 真的是很难用、很难看，然后找东西，然后很多我很难去掌握、很难操作。OK， 所以我们希望它 go simple。好，再来第二段了。我们这个偷情网站，大家应该没有注册吧？其实台湾的用户也可以注册。好， 他被害了3700万的密码。那在他密码释出之前呢，他都 claim 说我的加密机制是没有办法被暴力破解的，因为他很 strong， 然后你如果要破解你需要几世纪。结果最后被发现程式上面的漏洞使得他破解速度超快。他们 claim 就是有一群人就是专门来把这个密码全部dump出来，一群人说他在一个礼拜后他会把剩下的密码全部都dump出来。好，那这样其实很可怕。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说什么是安全的密码，那这一定是很老梗，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个对的方向了，对吧？因为你看我密码再安全可能是比较难被彩虹表给dump出来，可是我被暴力破解就算经过这么好的加密，百密有一疏，光这一疏我就可以 就可以要命。好，所以这不是我们要的方向，我们要的方向是我怎么样强化它的流程。 Microsoft Passport是一种我用非对称式的精要，然后 OS Two Factor， 那这是在 Windows 10才有做的改变。那当我们在逐步导入 Win10 的过程，我还有 Windows 7 Windows 8或者是我还有行动装置，我要怎么样让多因素验证很好的导入。现场有人用过 OTP 的 solution 吗？就是 One Time Password， 有吗？有。好， One Time Password 呢就是可能是 hardware token， 大家可能就是一个 USB 放着，但你就要记得带 USB。 这其实是一个不很符合我们人的行为啊，你忘了带，就是我如果是 IT 的话我就会觉得很麻烦，我今天要想办法帮你开。那我如果是使用者我也很麻烦，我早上9点半有会，结果我电脑开不起来。好，所以多因素验证 OTP 绝对是一种方法，可是它有它的限制。比如说我硬体要汰换，授权先不管，好，硬体汰换然后大家要记得带，其实就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困难。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所谓的因素，让大家了解因素就是你知道的或你拥有的或者是你与生俱来的。所以你知道的比如说 password PIN PIN code 它是一种，你拥有的手机、信用卡、硬体凭证、你的金融卡、你的自然人凭证，其实都是一种。那与生俱来的就是我的生物特征，那是 Windows Hello 来做。那因为 Windows Hello 要到 Win10 才有，或者是你要搭配现有的 device。 那 PIN code 或 password 我如果都存在 server 端，我们上午 Keynote 已经讲过这不够安全嘛， server 端都会被 dump 出来，而且如果是对称加密那就是无解。好，所以我们的Azure 的 MFA 呢提供三种的方式让大家很容易来做这个事情。一个就是应用程式的 one time password， 你可以把你的账号跟应用程式做连接，当你要登入的时候你就把这个 app 打开，然后看你账号下面再跳60秒换一次的那个数值是什么。好，这个是 Azure MFA 可以提供的一种验证方式。再来呢是手机验证，打电话或简讯验证，传简讯。好，我来现场为大家 demo 一个。这个 demo 很简单，可能我只是想要让大家听听声音，可是我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哦，就是微软自己在做 VPN 连线的时候就是用这一种方法。好，连线这个视窗在这儿。好，连线，那我们等他一下。我的手机要加入注册，注册这个 form factor， 然后我因为在外网，所以我要做连线的时候呢，我的 IT 他们就会去确认说，哦，因为我这里面有 smart card versus smart card， 所以他确认说，哦，是我本人是这个机器之后，他就会打电话来。我们等一下，这边收讯应该 还 OK 吧。好，然后呢我这个 MFA 的验证还要再输 PIN code， 他一直没有要打来耶。然后他就会弹毛，为什么呢？再一次哦。有点累哦，不是，就是 HMFA 拨电话来，如果真人的话可能刚好去上厕所来了。好，我现在要接听，然后让大家跟我一起听扩音。
please press 0 pound to submit a follower. This will notify your company's IT team.
好，后面有点长，我先登入哦。好，他为什么可以讲这么长呢？因为这是微软自己录的。好啦，那他有系统语音。
Thank you for using Microsoft Sign In Verify.
然后他觉得哦，谢谢我什么什么的。好，然后好像是因为我打错了。好 ，OK 啊，反正大家可以看到他有响应，因为我输的 PIN code 是错的，那他就会响应。然后因为这是我自己的 PIN code， 因为 policy 关系，我也不能让大家看我的 PIN code 是多少。但是输入的方式，他刚刚有讲，就是说我打我的 PIN 码之后，我按一个井字键，然后他就会去送过去说，哦，是不是这一支？好，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情是，如果用 O365， 你可能知道 Azure MFA 可以去做多因素验证。好，可是其实我们 On-Prem， 你要走 VPN， 还是你要走 RDS Gateway， 还是你要登入你 On-Prem 的 Application， 你也一样可以用 Azure MFA。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的事情是，应该吧？你在想的事情是怎么做嘞 ？Azure MFA 它到底在做什么？它负责什么？所以简单让大家看一个架构图。一个雷射笔让大家看一下。好，今天呢，我的内网环境，或者是你要开外网让它做 hybrid 也可以。好，我们先不管。今天是我内部的使用者，他要来登入我的内网的应用程式，他是有 Radius、LDAP、IIS、RDS， OK 都没问题。他要来登入到 AD 之前呢，密码输对之后，他会回来告诉他说，哦，我你的IT 规范你要做多因素验证。那他就今天就会跑到这里，噔噔噔噔噔噔，去做多因素验证服务。所以这里是一个我们 on-prem 的 server， MFA server， 然后会去呼叫 Azure MFA service， 他就会来拨电话或传简讯给你到这里，然后你就要回应嘛。你回应好之后，你才会成功 sign in， 这是第一条路径。那再来呢，是你如果发布到外面的在 cloud internet 可以 access 的应用程式，你也一样可以接。怎么接呢？第一步呢，是你还是要求他回你们家 AD 做验证，那你就 Federation Service 回来，等等等，然后后面一样就不走了。或者是你用 Azure AD， 就是我在下一节会跟大家讲的 Azure AD， 他可以直接走 MFA Service。所以你如果比如说，大家不要看左边，我们就看这一条线。如果你今天是 Office 365，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这样：我要登入 Office 365， 上面有一个 Azure AD， 然后我被规范要启用多因素验证。我就送东西给他，所以这是 depends on 你的应用情境来去决定你需不需要这 MFA service。然后 Azure AD 呢，也是 depends on 你的情境来决定你要不要做你的身份同步。你可以这两边是切开的，你也可以这两边是整合的，都可以。那能不能不要透过 Azure AD， 或是不要透过 AD？ 我就是单纯在我身份验证的时候，我自己手刻一段要呼叫 MFA service 也可以，我没有 SDK 可以做。所以架构上大概是这样子，让大家了解，主要是依据你你情境的不同，你内部要做 MFA， 你内部要一台 MFA server， 那这件事情就是需要 Azure AD Premium。 那你如果内部你不需要 MFA， 你要用 Azure MFA， 那其实它的整合是很容易的，因为Cloud Solution 就是 Turnkey Solution on 起来就可以用嘛。那我简单让大家看一下你要在哪里找他们。欸，我看一下哦，我再改一下投影是同步显示。好，看得到吗？这个呢是 Azure 的 Portal， 大家有进来过吗？好，看过。Azure 都可以试用30天啦。那尤其是这个 Azure MFA 跟 Azure AD 啊，它是非常快速可以 config 出来，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自己试一试啊，超过30天就没得用了。好，你今天只要有 Azure subscription， 好来念哦 ，Azure 订阅，你申请试用，你就可以进来。左边呢是告诉你有哪些服务，你拉到最下面看到这一个立方体，它就是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云端上的目录服务。然后你在这里面呢，你会去创建新的目录服务，就是按左下角新增。那因为大家说比较不想要听 hands on， 所以我就大概讲讲就好了。好，你进来这里面，我要跟大家传达的事情是，上面应该要怎么样做设定，大家应该都很了解。那我告诉大家多因素验证要在哪设定。好，因为是设定嘛，就按设定。这里有非常多事情可以做，大家也可以先仔细看一看可以设的事情，比如说你要改它的名称啊，你要自己定商标，因为大家可能以前都会觉得说，哦，我如果用Microsoft 的 solution， 我该不会 portal 一显示就是 Microsoft， 感觉好像很逊。我想要显示我公司的 logo 名称呢、啊。好，你可以自己直接在上面上传，上传就好了。接下来登入的画面一敲完，辨认完你的网域名称之后，他就帮你换 logo， 也可以换背景。好，往下这里是使用者密码重设的原则，这是一个应用情境，是密码重设这件事情也一样可以用多因素验证来完成，你不需要自己本人去验证说，哦，对啦。你就是某某某，好，我让你重设，我寄 email 给你，你不用这样做，你可以交给多因素验证做，因为它一样是去做验证本人这件事，所以你在这边就会有一些相对应的设定，比如说你可以设安全性问题，其实安全性问题这也是蛮有趣的啦，常常会说你爸爸姓什么，跟你熟一点人都知道你爸姓什么，所以我们还保留一个空间是你可以自定，比如说你吃过最惊悚的食物，我觉得这里就可能就稍微比较难，那这个也是大家。其实资安这件事情就是工具很重要，管理也很重要，可是你的流程跟教育也很重要，不然你今天这个问题你怎么做怎么设也都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另外一个工具要做的事情就是好了，你可以选，你可以限定它不要用安全性问题，然后这三种要验证哪几种，这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好，那再来我往下拉拉拉，直接到这个，这里有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按下去管理服务设定，它就会导入到你的、多因素验证的设定 portal。 等一下它、欸、我因为我管场有点忘记我这堂课是到几点啊？四点二十，好赶哦。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呢，多因素验证设定，你可以去规划信任 IP， 比如说你内网的时候人就在这啦，我为什么还要做多因素验证，他上班下班都很固定，我知道他今天要来，他今天没来也有价单也有签合系统，因为员工最怕麻烦嘛，那老板也会不开心，老板可能想说你拜托不要设我多因素验证，我是老板拜托。好，你可以规划信任 IP， 或者是你可以去规范说哦，使用者这里你可以指派谁要起谁不要起，要不要强制，还是让他自己选择，他要自我保护。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记住的装置站址多重要素验证，比如说你知道你老板都用这支 iPhone， 你就可以让他记，你不要让他每次用这台 iPhone 要登入的时候他都要再跑一次多因素，你也可以随意记装置，可是怕他掉嘛，你可以设天数。好，那再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这里还有一个网站，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是初步我们最常用到的 configuration， 可是你如果要在进阶的去做设定的时候，请你再按这个进阶的入口网站，它上面就会有报表，那我们就别等了，直接来看它会告诉我什么。好，所以这是我们刚刚在使用者那边你可以切换成这里来去做指派，看谁要启用谁不要启用，然后等我一下，诶，换一下投影哦。其实后面有非常多的设定可以一起来做，比如说像刚刚这个各位看到的是你可以去指定说你组织内发布到外面网络的应用程式，或者是我们已经帮你预先整合好的3400多种应用程式，比如说像这里这些 SaaS 服务 Facebook 或是 Salesforce.com， 你都可以去把它加入到你 AD 的环境里面，然后你说使用者要用这些 SaaS 服务都要做多因素验证。好，这是让大家大概知道这个应用情境，然后所以别让老板不开心，你可以透过这些地方来去做设定，大家有看到。那进阶功能跟我的 MFA Server 怎么装，就是再往下进到我刚刚没有开起来的那个，因为还在跑嘛，进到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去看更深入的报表，比如说今天你登入的历史记录，然后又是哪些 user 因为试太多遍被 block，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然后你进一步的 configuration 跟 download 你的 server 都在这里。 configuration 可以做什么，比如说一旦有人今天回报说他可以直接按热键，比如说0加井或9加井，你自己设回报说他的账号可能被盗，因为他今天走在路上就接到电话，好，你就写你要通知哪一个人，或者是今天他试太多遍试到他被锁了，他不是自主回报但已经超过你系统设定的规则，你就在这边写要记这个事件给谁。最下面这个 one time bypass， 好，我们人大家会出差，出差我一个不小心手机没电但我就是要登入我要 present 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帮他做的事情就是 one time bypass， 虽然他可能还是要想办法联络你，可是他不用换门号，不用换 SIM 卡嘛。好， one time bypass 你可以设定，比如说我60秒100秒内这个人的登入不需要要求多因素验证，是一次性的略过。那也一样，当然要出报表给你，除了你那时候在帮他做系统上申请说，哦，哪个账号为了什么原因要做这样的申请，他会有一个稽核 log 在报表里，那同时他也会寄信到你设定好的 email。进一步往下看其他 configuration， 比如说要试几次，我一通电话可以让他试几次，比如说像我刚刚打错，其实我可以再按一次，因为我允许他两次，可是如果两次他都错，我列为一次失败，几次失败要自动锁定，连续的失败，比如说我可以就设五次，要或不要一样自己决定。然后他如果要去说，哦，我现在可能被害了，他要打什么组合键，你也自己决定。好，再来，大家可能会想说，好，我比较重视语音，语音告诉我语音怎么办？好，语音你也可以克制，系统有自动的，他会说，欢迎使用微软的什么什么，我又忘了。好，这是系统语音，那你也可以自己去上传你自己的语音，它有很多种。为什么？因为你的登入可能有很多个情况，一个是欢迎词，再来是你输错了，你要再输一遍。好，还有不好意思，你还是错了，你走到一个 dead end。我们要验证你是失败，又是一次，然后或者又是一个，或者是成功，你也是一个。所以这些语音你都可以一个一个录，然后你自己来决定说你这整个服务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你这个语音是什么？因为它会去判断，如果你今天是 web 的环境，它会去判断，比如说 browser 的显示语言是中文，它就把中文的语音捞出来让你用。那你也可以全部都设定啊。好，然后你的语音要按这一个。Message Sound Files 它才会去新增，所以这是几个点啦，大家可以玩玩看。好，那接下来我要让大家知道说我 MFA Server 要建的话在哪里下载，就在这儿 Download 下载，可以用在这么多的 Server 上，我想大家家里应该都有啦，对不对？虽然 有些要 EOS 了，但是还是支援。那这一个要按下去才会跑出这个password， 让你去验证说你的 MFA server 是合乎授权的，你才能启用。好，安装很简单，但是要重新开机，所以你可以把它独立装，不要装在你的 DC 上，建议是独立出来。它这个 service 就是软体点开来，然后你就说，哦，你要装在哪里，然后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然后在这里要启用，还有一个 email 跟 password， 不要打你的Azure 订阅的那个 email 跟 password， 这是错的，你要打你刚刚 generate 的这一个。好，那再往下你就可以去指定说他要去 join 什么样的 group， 那我想大家看看应该也就会了，我们往下往下，然后他要去AD 的验证要不要是在他的communication 的范围内，凭证要不要，然后他你要不要去做这些设定，其实他都很简单，就是要不要要不要，你自己看看，你应该是可以做决定的，就这样就装好了。装好之后就要 config 嘛， config 也超简单，一个是你选一下你目前内部有哪些东西想要走多因素验证，你有走 VPN 的，走 Radius 的，或者是你是 Web App 要走多因素验证，你就勾起来，它勾起来后面就会帮你去做导入设定，比如说 Radius 你的 Client 的 IP 是多少，然后 VPN 也是一样，然后如果是什么 Citrix Web Interface 你就给它一个网址，如果你是 OWA 你可以有两种的登入方式可以做选择，假如是网页，你是 IIS 还是其他的 web server， 你就往下，然后你就下一步它就会自动帮你去做设定，不是自动啊，会带设定的页面，你就把应该要敲的东西敲进去。然后 remote desktop 什么样的 user 在登入的时候需要做多因素验证，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就打上来了。然后你也可以去选你的国码。好，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哦，然后你要检测说你的 server 是不是可以正常跟 Azure 的 MFA 沟通嘛，所以你在刚刚那个进阶的入口呢，你是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不是好好的 ，status 也很重要，我要去监控它是不是好的。所以很快，你这样子设定完呢，你 on-prem、cloud 你都可以做多因素验证。然后呢，你可以针对特定的应用程式，比如说某几个 SaaS 服务，你说你只有在登入 Facebook 的时候做多因素验证，这例子可能有点烂啊，但我想大家可以找到合适的。然后特定的使用者才需要，不管他可能是权限高，或者他是手上处理一些 critical 资料，你可以去指定弹性的分配，规划性的 IP， 不要让老板不开心，规划记忆的装置。然后这些你布下去之后，你可以去防止 user 的坏密码、坏习惯， 因为你的登录呢就可以走 MFA。 好，我们刚刚其实讲了很多都是跟 HAD 在一起，那让大家知道的啊，后面再讲，很成功解释再讲。 HAD 它可以帮助你去 access anywhere。 大家可能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的 anywhere 它背后隐含的意思其实就是 cloud。 很简单，不管是你自己整上 cloud 还是你就开服务在 cloud， 因为只有 internet 可以 access anywhere， 你们家的内网绝对不会想 access anywhere。 那怎么样我从我家到外面是安全，是我们想要知道我怎么样做一个安全的 access anywhere， 就可以靠 HAD。那大家可能会想要知道说，哎，等一下，讲这么多 HAD， 但我还是不太清楚 Azure AD 是什么。它是不是我把 AD 装在 Azure 上面开出来的 VM 上 ？No， 不是。你如果把自己家的 AD 用 VM 的方式装在 Azure 的 VM 上面呢，那是一个 ICE。可是所谓的 Azure AD 呢，它是一个 PaaS， 它是一个 Platform as a Service。虽然我们也不是这样教它，我后面会这样会讲。所以如果你有用 Office 365或有用 Dynamics CRM Online 或者是用 Microsoft Intune， 这些东西跟 Azure AD 是什么关系？ Office 365的云端 AD 又跟 Azure AD 是什么关系？其实我前面已经透露了答案了，他们全部背后都是 Azure AD， 微软的 Microsoft Cloud Service 背后都是 Azure AD， 它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别称。所以有人会讲说，哦， O365 的 AD， 其实这有一点 confused， 其实 O365 AD 就是 Azure AD。 所以呢，你今天如果企业内部导入了Office 365，也导入了 Microsoft Intune， 你可以让它是两个 AD， 但我相信你会想要让它是一个 AD， 所以你就要小心了，你不要注册两个不同的 AD 网域给它，这样你还要把它整在一起，让他们就是同一个，对你的管理会比较好。好，所以 Azure AD 呢，它是一个 Identity as a Service， 它也无意目前无意要去取代你 On-Prem 的 AD。所以如果你说你 on-prem 的 AD 可不可以全部废掉都用 Azure AD， 可能可以，假如你对比如说 group policy 或者是很多 trust 等等的东西你没有很要求， Azure AD 的服务内容就可以满足你，很好，我们就够，我们可能很适合用在分店分行，好，或者是移动工作者，就直接区隔开来。可是呢，如果不是你的 Azure AD 你觉得没有办法完全符合，那我们就做 Hybrid， 你让 Azure AD 帮你做 Access Anywhere， 可是你的 Group Policy 一样从你的 AD 走。那其实慢慢接下来呢，Azure AD 因为是 Cloud Service 会一直 update 新功能嘛，其实接下来我们 Roadmap 上看到的确 Azure AD 接下来会可以派送部分的 Group Policy，这也是让大家知道一个方向。可是目前我们这个服务的定位就是它是 Identity as a Service，那它也不是说我要把一个 DC 搬到天上，我不是这样的概念，它是搭配来用。所以可以做什么？它可以帮你做 single sign-on 到 SaaS application， 比如说 Facebook。 为什么是讲 Facebook？ 其实是我们企业内部可能有一些人会去 manage 我们的粉丝页嘛，其实这个时候 single sign-on 就很重要，不然你那些在 manage 粉丝页的比如说小编，他们每个人自己都有你粉丝页的账号跟密码，其实很不妥当，那换密码大家又要 sync，维护上也很麻烦，他今天要离职了，你们密码都要再换一遍。所以假如这是一个公司的账号，我让员工只 用自己 AD 账号密码，就 single sign-on 到 Face 的这个我们公用的账号，他也不需要知道这个公用账号密码是什么，他就可以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情境。那比如说 salesforce.com， 你没有跟 AD 你自己的 AD 做整合，可是你的 salesforce.com 的那些账号密码员工就要自己记，他也很麻烦，所以你可以帮他做 single sign-on，你让他登你他的 AD 账号密码或 Azure AD 的账号密码，他就 single sign-on 到他要用的 salesforce.com 就好了。因为使用者常常会在我们 SaaS 服务越用越多的时候越来越 confused， 我现在到底要用哪个账号哪个密码，那你要帮他设定说，哦，你今天的 alias 是这个，账号是这个，密码你自己决定，你也很麻烦，你也很难 manage。 所以 Azure AD 就是他在中间做一个桥梁，我帮你 manage 这些 SaaS 服务或者是你自己发布的外网 application 的身份验证，我都帮你 manage。 所以你接下来只要 manage 一件事，就是你 on-prem 跟 Azure AD 你怎么串，你 on-prem 的 AD 跟 Azure AD 串好了，你就可以直接把你 SaaS 那些很复杂的东西一起放进来。所以我们有一个 tool 叫做 Azure AD Connect， 它就是帮你去做左边的这一段，你怎么样把你的 AD 跟 Azure AD 来做 sync，做 Federation Service。 让大家很快的来看一下。其实这个 tool 呢，诶，也非常的简单。可是你的内部的 AD 如果很复杂，你当然会需要先事先整一整。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很了解，比如说你的User Principal Name， 然后或者你的 UID 比较重复等等。好，跟刚刚一样，大家熟悉的界面，你的 Azure Portal 目录整合这里就是在做 Synchronization。你把它启用之后，它会这里可以去下载 Azure AD 的 Connect Tool。下载下来，你到你的那个 server 上面跑，不管你是要跟 DC 装在一起还是分开，你在上面就是像刚刚装 MFA 一样，下一步往下安装，说哦你同意，然后你要做的设定，你要同步的数系是什么，给他你 Azure AD 的 subscription， 你要同步到哪一个 Azure AD 上面给他，然后你 on-prem AD 的 administrator 是什么给他，这样他才会有权限来做同步。接下来呢，你就确定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要同步的数系是谁，然后你的账号有没有给错就都好了。那做完了之后，你可以来 config 不同的功能，这里有很多都是 Azure AD 独有的，比如说 password write back， 这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自助式密码服务，它会需要这个。然后你这样 config 之后，你在云端上，你透过 internet 的密码重设 portal 改的密码才能够回写回你本地的 AD， 因为你已经做两边整合了嘛。你下面的比如说我的 alias 什么静怡 at microsoft.com， 我可以拿这个去登入 Azure AD 连接的那些服务。那当我用 Azure AD 上面的自助式密码重设来去重设我的密码的时候，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流程。我输入我要改哪个账号，然后我自己验证我电话号码是什么，我还要先输哦，自己输我自己电话号码，所以他也不会直接拨，我输对了他才会给简讯验证码或打我电话，我再把这个回给他，他才会让我改密码。好，云端上的 user 可以直接改，可是你如果回写要回写回本地 AD， 帮你本地 AD 也改，你就会需要把刚刚那个勾勾给勾起来，在这里。哎呦，走错了，这里。OK， 然后很多人呢可能会去问说，那我到底上传到 Azure AD 的 attribute 有哪些？这可能大家很关心嘛，上云端的有哪些？你可以把这个勾勾勾起来，它可以帮你去很快的看一下你现在会用到什么 cloud service， 比如说 Office 365，勾起来 ，Azure Intune， 好，勾起来 Azure RMS， 它就告诉你说，你如果要用这些服务的话，预设会上去的 attribute 是这些，你如果不要。你就可以把这个勾勾起来之后去一个一个调。好，那这个是你可以透过 Azure AD 来去做的。那告诉大家一些小 tips， 就是你刚刚这个自助式密码重设呢，它可以帮你解决说哦，本人要过来，或是你要自己寄信寄 email 跟他说你从这个连接进去重设，或你自己寄说暂时性密码是 password.1 等等，让他自己改，这其实都是既麻烦你很烦，使用者也很烦，然后又没有很安全的做法。所以你用多因素验证来去做这个密码重设的时候就会变很简单。那设定呢，可能要注意的地方是，我们刚刚在 Azure 的 Portal 如果看到你密码重设勾起来选是，可是这里是未设定，你就要记得你要用这个 tool 把它打勾勾，因为我不打勾勾的话，这里就会一直呈现一个未设定的状态。好，那再来呢，安全性稽核报告，我云端上面的 Azure AD 都可以去帮你看你现在 AD 的活动有没有怪怪的。所以 ATS 是专门 for on-prem， 那 Azure AD 上面也有一份报表可以让你来很快的看说有没有异常的情况。所以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暴力破解的记录，人事实地物也一样通通给你， IP 位置也给你，多重地理位置登入，第一个时间点在波士顿，第二个时间点在台湾台北，可是两个之间的登入间隔只差四分钟，这不可能嘛。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样去看说，哦，员工是不是共用账号，还是员工被害了？这些报表类型呢，有很多种。当当当，比如说从可疑活动的 IP 位置，这是什么呢？微软其实有个 DCU 都在打击资安犯罪，就是 Cyber Security， 他们会知道，比如说这台电脑的现在出现的 IP， 其实就是僵尸电脑 Bonnet IP。这是一个可疑的 IP 位置，我们会把这样的资料 让 Azure AD 也可以知道。所以 Azure AD 一旦侦测到说你今天这个 client 端的登入行为来自可疑的 IP 的时候，它就会跳报表告诉你。好，那也是让大家知道一个小 paper， 是你的 Azure AD 虽然 on 起来，你的授权也对，你理论上是可以看到，但是你在看到你第一次的报表之前呢，记得先来这里按一下，因为他要先得到你的同意说你会用来做分析，因为这可能会影响，比如说他上面讲的会有大量，会有比较长的时间，然后他要告诉你，那你按下去之后，他大部分的报告就会在四小时内面产生，那你要接受说这个管理员要可以检视这些资料，你要先把它按下去，那你接下来他才会后面会有东西。好，一些小撇步。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是粉丝页账号的统一管理，它的流程呢，应用程式单一登入，对使用者来说，你就是这样子设定好，你可以代登说，好，我的公用账号或 Salesforce.com 的公用账号，或任何一个地方公用账号，你要让他 single sign， 你可以先帮他输好，或者是你是佛心来者，帮使用者帮他 manage 他这些很多 SaaS 服务，那你可以让他自己输。那这些不管你是自己帮他都已经规划好说你可以做 single sign， 或者是你还没有规划但是他已经先用的这些 SaaS 服务， Dropbox、 Google Drive 也都是 SaaS 服务，你可以透过这个 portal 来去看，它是叫做 Cloud App Discovery， 简单来说就是去看你内部的使用者到底用了多少的 Cloud Application， Dropbox、 Box、 Google Drive、 OneDrive 这些其实通通都是。好，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要布 agent，然后你布 agent 的时候，你可以去选说你要不要通知使用者你要收这个流量，所以它主要是先针对我们的 client 端来做，未来也会做在行动装置端，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的使用者用了这么多 Facebook， 那你要去监测哪些应用程式也是由你自己做决定的，所以你往下可以看到说这是要在我们 Azure Preview Portal 上面做的设定，那没关系，大家如果要用的话可以再联系我，假如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用。好，简单来说，这些设定它会可以告诉你说你要代理程式你要不要去做通知，然后要不要让它可以自动更新，在资料收集的部分你可以自己决定说要收哪些 APP， 所以这些 config 都是透过这边就可以很快进行。好，所以我们现在 Azure AD 各位已经了解什么是 Azure AD 了，不要再说 Office 365 AD so confused， 因为如果对方你的 team member 如果刚好是要用 Intune 的，他就会很 confused 想说，哦，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切开吗？切开 就很麻烦了，就不要这么做。再来，我 on-prem AD 跟 Azure AD 怎么整合？可以用这个 tool。以前如果大家有用过 DirectSync， 那个 DirectSync 这个 tool， 它其实就是这个工具的前身，所以用起来感觉会很像，但是它的功能更强，它可以 config 更多 Azure AD Premium 独有的功能。所以 Azure AD Connect 大家很快走一遍，很简单。所以难都是难在你的 AD 那些东西框框条条本身是不是乖乖，然后你的数系是不是很复杂， 那是你原本 AD manage 的时候就会遇到的事情。再来是重设密码的时候咧，你再也不需要帮他设定了，你就让他做多因素验证，你后面还有报表可以看， Azure AD 也会帮你看说哪些使用者他重设了密码，所以你让他自己来你就看集合报表，你不用再花你自己五分钟十分钟每天被他打扰，一换密码因为没有团购银杏大家就一直忘记，这些就交给 Azure AD 来做。我知道大家真的很容易遇到这样的情况。再来呢，就是了解使用者云端应用程式用量，有时候不见得是你想要，可能不见得是资安上的疑虑，可能是 business 采购上面，我们今天采购这个云端服务，我们内部用量到底多不多？大家 buy 不 buying？ 你要做调查也很难，大家自己讲也不准。你可以就用这个方式直接下去扫，所以资安跟 business 两个方向你都可以去做应用。那其实 Azure AD 上面还有一个功能叫做privilege manage identity， 还是 privilege identity， 哦， privilege identity management， 就是特权的身份验证，我要好好的做管控。比如说你的 AD 里面可能有超多 domain admin， 很多 administrator 权限的人，你这个时候可以透过这个 management 呢，要求他变成暂时性的管理员。这些人他今天要取得管理的权限的时候，他都必须做多因素验证。然后他取得这个管理权限，你可以设定说四小时，四小时过后你必须 再要求存取一次，所以你没有永久的 administrator， 你是暂时的。那你当然也可以给永久的，都是看各位自己。那他会帮你把所有有这些特权的账号拉出来，然后跟你说，你现在有这么多，你考虑一下是不是他们都是永久的 admin。然后他会帮你追踪每天的认证流量是多少，正不正常，这是都是在 Azure AD Premium 上面可以用的。那最后一个小 PS 呢，就是 Azure AD Premium， 你有这样的授权，你的 MFA 是无限次数吃到饱。OK， 这只是一个 heads up。好，所以跟大家讲，我是负责 EMS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那其实这一包呢，我真心觉得真的是个好东西，里面有四块。其中两块你可能就很想用，一个是 Azure AD Premium， 一个是 ATA。 你的内部环境的 AD 状态你真的了解吗？还有你的那些行动装置的管理你都掌握得到吗？你的身份验证你都很安心觉得很安全吗？ EMS 其实就是要在解决这些我们使用情境上面的改变，然后要去解决我们遇到这些挑战。所以 Microsoft Intune 做装置管理， Azure AD Premium 我刚刚讲的那些，Azure RMS 帮你做档案加密，你不用做网域的信任，你只要知道 email address 是什么，就是 Kino 讲的一样。最后呢， ATA 有一个会自己学习的 AD 守门员在后面直接帮你看。为什么这是 Enterprise Mobility？ 其实就是当你考虑到行动化的时候，你有非常多面向要做，不只是开发出行动化的 APP 而已。你这样做只是生产力顾到了，可是你资安那一块通通没有。行动化带来很多好处，我们知道上面这些情境都可以吻合，可是你的应用程式怎么管，怎么派送 agent， 怎么下去，你的装置管理能不能远端抹除，稽核报告有没有，然后刷机跟破解的那些装置你知不知道是哪些，哪些使用者下面有哪些装置你知不知道，身份验证还有 ATA 也包含在这里面，档案的版权管理下到行动端能不能解密，然后这些解密行为会不会被记录，其实都很重要。那相关的课程呢，就是我们课号前面标 ENM 都是，那我们后天还有一场，就是大家有听到，就是我跟佐藤大辅、邱彦章另外两位讲师会一起讲说 Office 365跟 EMS 的搭配，还有 EMS 整个这一年有什么相关的 update 内容，还有我们在 Win10 上面有 Azure AD Join 这是什么东西。我以前行动装置不能加入网域，因为也不行嘛，可是我 Azure AD Join 什么事情怎么做，我们也会让大家知道。好，所以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谈到这边，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前面来 QA， 因为我后面也没有 session 了。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一场不错的话，就填个问卷吧。OK， 那简单来说就是这样，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那也希望今天这个课有让大家更了解什么是 Azure AD， 什么是 ATA， 什么是 Azure MFA。 谢谢各位。